让我们每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就透过读你的话语更多的来思想蒙你的光照。今天我们也要透过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来思想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听话，这样子的一个经过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白白流失了许多的恩典而不自知不自觉。透过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愿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说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得着益处。愿你圣灵指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的回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来看，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历史故事呢，就是在西元199年，那时候孙策是就是这个孙权的哥哥，他准备讨伐穷途末路的袁术。袁术大家应该如果读三国志应该知道，可是在准备讨伐他之前呢，他就病逝了，就是袁术就病逝了。但是呢，这个在袁术病逝之前呢，其实袁术曾经任命庐江这个地方一个太守刘勋来驻守这个地方。那其实呢，孙策他是想要这个夺得这一片地区，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地。那因为袁术过世了，所以刘勋呢就收纳了这个原本属于袁术的这个军队，他的兵力就大增啊，造成了这个孙策的威胁，所以他想要用一些方式来这个铲除这样子的一个威胁。那他就写了一封信来劝刘勋啊去攻击这个海昏上辽这一带的地方那其实这一带的地方不容易攻下但是呢，因为孙策呢，他就用了一些方式他好像把自己的这个地位就降得很低然后就写了这一封信去给这个刘勋的时候呢，称赞他的一些的这个攻击然后告诉他说，上辽这个地方非常的富庶，如果您呢愿意去讨伐的话呢，我也愿意的来在这个军队上面做一些的援助。那刘勋呢，就相信了这个孙策就心动了，就想要去讨伐这个地方。他也收了这些孙策所送他的这些黄金看来就是眼睛都这个非常的心花怒放双方各自祝贺。但是呢，刘勋的这个属将有一个属将叫做刘烨他就觉得就是说不宜这样子轻易的就调大兵到前线去讨伐落得这个后方能够空虚一片很容易的就让孙策其实有机可乘所以他一直不赞成。但是呢，刘勋呢，因为他意志很坚定他觉得他心意已决他决定要出兵去讨伐。结果在讨伐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般容易虽然那个城不大，但是那个这个海昏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易守难攻跟他的庐江原本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就在这个进展当中非常的不顺利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孙策就借机呢就带了大军20000多人呢就进到这个他的老巢刘勋的这个老巢宛城就一举把这个他的这个城池呢夺下那等到这个刘勋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那这个计谋呢，其实是孙策的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周瑜给他献的这个计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调虎离山之计，对不对？36计里面其中的一计就是调虎离山。 那其实早在中国使用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历史有这样子的记载之前啊，在比这个更早之前的1500年前，我们的旧约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记载了，对不对？是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来展现了这个约书亚在神的指示之下已经早就使用这个招数了。而且呢，在第一次他们在爱城吃了败仗之后呢，约书亚跟以色列长老在神面前苦苦的寻求到底问题是出在哪边，在知道是因为亚干取了当灭之物，处理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呢，他们整队重新再出发，而且得着神的指示，准备用欺敌的战术第二次进攻爱城，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部分了。那义贤弟兄上星期讲到吃了败仗的约书亚在神的安慰还有鼓励之下呢，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重新再站起来，整装重新要再去做第二次的这个攻击。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看到了神怎么样子的来鼓励约书亚。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以哥的王，也会带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在这段话当中呢，很清楚的指示神，清楚的指示约书亚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约书亚，你不要害怕，可以再次上去攻打爱城，因为现在就是时候了。第二个，这次夺下爱城之后呢，如何对待其中的战利品，跟耶利哥城大不相同，对不对？在这边呢，掳物可以取来归给自己，但是在第一战的耶利哥呢，神说那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碰，可以用的就要收纳，不能用的就要把它摧毁掉，杀掉。那有人说这个就好像是出熟的果子一样，因为他们进迦南地打的第一仗就是耶利哥嘛，耶利哥好像是神所带他们夺下来的第一座城池，所以应该要献给神来使用。因此呢，献给神的这些物品人其他人都不准使用，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好，第三个，神也告诉他们战术上要使用调虎离山计，对不对？我们今天看了很多的经文呢，都是在探讨他们如何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战术。但是呢，在使用这个战术之前呢，不晓得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上帝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好像欺骗的方式告诉这些百姓，用欺敌的战术来带领他们得胜。好像我们觉得以往我们所认识的神都是一个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在这个时候怎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不光彩的方式来取得胜利？会不会有人有这样子的疑问？不会哦，我们的香萍姐妹说不会啊。哎呀，那跟我们印象中的神的本性符不符合哦？其实这是一个很才是重要要去探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战场上兵不厌诈嘛，特别有时候我们要用一些假象、欺骗的方式来赢得胜利。那在这次的战争里面呢，其实使用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啊，也是一种赢得胜利的方式。我们应该是说，神使用这样子的方式，教导约书亚使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他的本性有没有违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神不能够背乎自己，对不对？不能够 说话不算话，也不能够跟他的这个个性相违背。所以请问一下，神有告诉爱城的人要怎么样攻打他们吗？有吗？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跟他们讲说要怎么样攻打他们？有吗？弟兄姐妹，没有吧？哦，所以要用什么样子的战术都可以啊，知道吗？哦，你没有跟他讲，没有跟爱城的人讲说我要跟你正面交锋哦，后来用耍诈的方式哦，欺骗你们哦，赢得胜利，其实没有哦。所以呢，战术就随神怎么去使用了。因此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也不会胜之不武。原本在战场上面呢，就是哦这样子的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哦。好像你觉得会对方会用这样子的方式作战，其实他用另外一套的方式来作战哦。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犯罪哦，这才是重点哦。我刚刚提到跟他的本性不符，说清楚一点，就是神有没有犯罪，这才是我们要去探讨的重点。但是我们刚刚说明了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哦。耶稣也告诉我们哦，对于神的旨意，我们要灵寻良像鸽子，但在世界当中做事哦，要灵巧像蛇啊。什么时候要寻良，什么时候要灵巧哦，那这就看神怎么给你智慧了。但是基本上呢，灵巧呢不应该是让我们落入罪恶当中哦，才是。所以再说一次，基本上神在这次的教导约书亚的计策，其实是一个良策哦。约书亚不用才是傻瓜哦，因为这是神明明告诉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欺敌哦，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在前一天呢，约书亚已经率领以色列百姓兵临城下，做好部署的工作。今天一开始读到的经文啊，哦，其实是应该接在第十节之后哦，就是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十一到十三节其实是在更多描述第十节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第十节之后就应该接十四节了，因为都是发生在早上的事情。一方面是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就准备要攻爱城了。另外一方面呢，在守方爱城这一方面呢，爱城的王也是清早起来就急忙了哈，集结部队，两方准备要交战了哈。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呢，其实他有提到爱王做这件事情非常的哈冲突，非常的紧急哦，他是快速早起出去迎战哦。希伯来文用了四个连续的动作哈，四个动词就代表说哇，他的节奏很快速哦，进行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发现这个约书亚已经带领了大军哈，兵临城下了，所以他们要来一个正面的交锋哈。那我们看见爱城的军队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哈，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就快速的集结起来，对不对？作战的时候最强调的就是要快速的行动，快速的移防，快速的集结哈。如果有当过兵的军人的都知道哈，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以前我们在新训中心的时候，在成功岭，我在成功岭，哇，就是班长哈最喜欢给你晚上来一个什么紧急集合哦，而且啊，他会挑哈你最累的那一天来做这件事情哦，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故意要整你哦，还是要训练你哦，就是反正就是他都会挑到你最累哈睡得最熟的那一天来做一个紧急集合就对了哈，夜间紧急集合哈，规定在几分钟内就要到这个连集合场上面集合哈。那其实呢，不管是整理或是训练，这都是作战当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真实的就会有状况产生了。 所以呢，我们军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中哦训练产生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爱城，也是发现哇，约书亚他们带着大军人马，带大军人马来到城下的时候呢，就赶快要把部队集结起来去应付哦，去面对了。但是呢，其实他不知道啊，这个他正在一步一步陷入约书亚的陷阱当中，对不对哦？接下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假装战败，引诱敌人大幅度的出兵离开城门，预备下一个阶段来迎头痛击啊。爱城的民不疑有他，受诱倾巢而出啊，哇，全部出笼哦，这一次也让他们上当上得够大了哦，所有的军人呢都全部出动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约书亚记八章十四节提到，爱城的王看见时，城里的人急忙的早起出去迎战以色列人，他和所有他的百姓聚集在亚拉巴前面，却不知道伏兵在城后面等着他。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人在爱城的民面前被攻击，他们逃往旷野的道路，所有爱城的人被遭拒在他们的后面追赶，他们追赶约书亚就被从城里面拉出来，在爱城和伯特利没有留下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他们放下打开的城在以色列人后面追赶。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原文呢，非常的有意思，我这边特别把这样子的一个翻译翻出来，就是军队好像在城里面被拉出来一样哦，原文是这样子，用一个很强烈的，我们这个翻译比较含蓄，说引诱哦，被引诱出来，其实那个引诱就是被拉出来的意思哦，就是他们上当了哦，整团就被拉出来，好像呢引蛇出洞一样哦，所有的蛇啊全部出笼了哦，那他们想要借这次的机会呢，哇，将以色列军队杀个片甲不留，所以一发现这次这个机会大好机会了，不可以再放过了哈，要杀个他们片甲不留，所以他们就快速的出动，而且呢，快到一个阶段哦，连城门都忘记关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作战状态哈。照理讲，出了城，军队出了城门以后呢，城门要关起来，以防有人趁虚而入嘛，对不对？但这次呢，他们竟然这么样子的大意，全部出动以后呢，城门就关了，就大拉拉的敞开哦，所以让以色列人有趁虚而入的一个大好的机会。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呢，哦，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在神的指示之下呢，哦，用神所给予的智慧呢来行事。那在第二段里面呢，我们首先看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对爱城伸出你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把它交在你的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他手里的短枪，当整个军队被引诱出来，被拉出来以后呢，这时候呢，神就告诉约书亚，现在就是时候了，把短枪伸出来，那这个短枪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当它伸出来的之后呢，其实啊，我们看见伏兵就从他的地方急忙起来奔跑来到这城，攻下他，迅速的放火烧城，跟着他们爱城的人转身看到，看啊，这个原文有看啊，就是哇，糟糕，看那城的烟往天空上升，他们变成无法逃往两边，这边和那边都一样，旷野逃走的军兵反转向追赶的人。哇，等到他们发现说，哇，怎么会有烟出现，他们才发现回头一看，糟糕，他们的自己的家，被烧起来了。这时候怎么样子，发现上当了，对不对？哇，所以他们的心非常的慌乱，非常的紧张， 这个时候呢，我看腿都发软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中计了哈。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好像往哪边跑都不是哈，因为前后被夹攻哈，被夹击的。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人看见伏兵已经攻取那城，因为城的烟上升，他们就回转击杀爱城的人。原本是假装战败，现在反而转向攻击他们。这些伏兵从城出去迎击他们，爱城人变成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生还者，也没有一个逃脱的，他们活捉爱城的王，带往约书亚那里。所以这个叙述好像非常的快速哈，原本哇这个气势正盛的这些爱城的人呐、啊，马上怎么样由盛转衰啊，对不对？原本以为胜券在握哈，这次要来个迎头痛击哈，好好的杀个这些哈以色列人落荒。这个不留一个，结果呢，反而发现他们中了计了哈，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啊！被引诱出来的时候呢，埋伏好的这些部队就赶快冲进去哈，放火烧城，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原本假装战败的约书亚跟跟随他的人就转过头来攻击他们，那伏兵也从城里面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前后就夹攻这些爱城的人吼。那经文说到，这个他们这次把他们杀个吼尽光啊，没有一个生还，没有留下生还者，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哇！只有一个例外吼，就是活捉爱城的王，对不对？其实呢，这个作者啊，写这样子的一段叙述呢，我觉得他有意吼要跟前一战耶利哥城来做一个比对，做一个对照。我们知道在第一战里面呢，其实亚干有违背吼，就是不守这个规定吼，背叛违规。但是呢，相对来讲呢，这次的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在攻爱城的这一次战役上面呢，他们展现出了彻底的服从，对不对？而且是杀个一个都不剩下哦。怎么个杀法呢？这边继续看一下，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就是先把战场上这些杀光，再回到城里面杀城里面的人。当天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12000人。请问一下，第一次他们派多少人去攻打他们？多少？3000，对不对？你明显你3000都比他们人数还少了，不晓得这是谁出的主意，去探这个探勘回来说，不用出去那么多人，2000-3000人就够了。所以2000-3000人怎么够了？一看一下他们的城里面有这么多人呢，对不对？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战士，但是你明显人数上面就输给对方了，而且你又天不时地不利，对不对？都居下风，怎么可能会赢得过爱城的人呢？所以我们有提到说，原来他们第一次在攻打爱城的事情上面呢，是有人犯罪的，对不对？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这个罪就在他们的团队里面扩散，影响到他们的判断力，所以让他们在这个第一次的战役中呢，损兵折将，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呢，第二次他们整队重新再出发呢，就不会再给爱城的人任何的机会了， 所以他们杀光所有城里面的人。我说在约书亚记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就是全部，全部。单单呢这一段经文啊就出现了十次之多，我们今天读的这整段经文都一直讲到全部，不管是以色列人他们去攻击啊，都是全部的人，然后他们杀爱城的人也是把他们全部杀光，那爱城的人出来攻打以色列人也是全城出动。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非常有意思，他这个 call 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一直在出现，就是讲到这个集体的行动，集体的作战，还有最后呢当然呢神也要求他们要集体的铲除这些迦南民族。好，我们很快速的读完了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在接下来呢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他一直没有，这边才描述到他手中的那支短枪一直没有伸出来，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那在第二大段十八到二十七节这么长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弟兄有姐妹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计谋可以用得如此顺畅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打赢这一场胜利的？哦，对哈，哇，弟兄姐妹非常的聪明哈，我故意把这个红色标出来哦，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哈，其实在十八节一开始哈是怎么样子写的呢？十八节一开始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就一直说说说说到二十七节，哦，就一直记载到二十七节哈，叙述完以后。这个作者做了一个总结，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哦，所以呢这一长段里面呢一开始是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做开始，最后是以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做结束。简单来说啊，就是神出主意我们就乖乖听话，乖乖去做，就会万事亨通。神出主意我们要听要服从，这也是我们今天主题所说的言听计从啊。通常言听计从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好像说，啊，这个人都没大了，都是这个别人怎么讲他就怎么听啊。但是呢对于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事，所交代我们说的话，我们去听呢才是一个聪明人，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总该知道，总要先知道神有说过什么话嘛，对不对？你才知道要怎么去听话，啊，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话是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你很难知道说我要听话，你要听谁的话，你要怎么听话。所以我在这边要告诉弟兄姐妹，赶快加入五年读完圣经一遍的计划，知道吗？哦，我要在这边这个推销，推广一下这个计划，因为每天亲近神一点时间，最多也不过十五分钟而已，就有这么多的好处。而且我包准啊，你去做的人呢，你一定就会尝到这个好处，尝到甜头。如果你一直在观望啊，你就没有得到这些好处，下次我要请我的情人师母来做分享一下，因为他已经尝到这个甜头了，尝到这些好处了。每天亲近神一点时间，你就可以慢慢知道一些个人的想法是否是出于主的。如果是呢，我们才要言听计从，才能够享受听主命令的这些好处。约书亚如此，但这不是他的专利。约书亚我们看见十八到二十七节，约书亚 好像叙述约书亚到照神所吩咐的话去做，但是我要说这不是约书亚的专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权利，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推完这个五年这个读完一遍圣经的计划以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今年很多人很多教会在推动这个读经运动。我星期一去这个石门浸信会参加这个高屏区的这个牧者同工会，我就发现呢，我们高屏区有很多的教会也在推动读经计划，而且用上帝的真理在教导弟兄姐妹。那不只是这个我们高屏区是这样子做，我在2月5号到7号的基督教论坛报也看到了，今年啊这些基督教领袖有一个愿景，就是要把今年定为圣经年。如果弟兄姐妹有去看这个基督教论坛报，他这一篇报道的话呢，他提到这个有一位叫 Nick Ho 的牧师告诉这个福斯新闻台，他们正在汇整资源啊，帮助信徒和非信徒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圣经的阅读。那这位霍尔牧师他说啊，圣经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但是呢也是最被误解的书。这次他的这个运动啊，圣经年这个运动正好可以问问人们，亲自读一下圣经，或许这正是你的圣经年，你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启发。所以如果有去做的弟兄姐妹呢，一定有一些启发的，一定有一些得着的。他说我们的信仰一切都是建立在圣经之上，但我们的生活却并不是如此，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良善的思想或有益的谈话。所以呢，光上教会是不够的，你每天都需要灵粮，上帝要跟你说话。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对你说的这段经文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说的同一段经文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思考与感受，对不对？一开始就是让你选自己的金句，其实我们读的是同一段金句，但是每一个人的思考与感受不一定一样。那段话呢，或许就是上帝那天在提醒你的。还有一位牧师说，想想看，如果有一年啊，全世界所有的信徒甚至是非信徒都读圣经，那将会是怎么样子的一种情形。他觉得好像今年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多人读的书，难道你不想在临死之前读过一遍吗？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邀请跟呼吁。那其实在这一篇这一天的报道里面呢，他还介绍到一位圣路易红雀队的资深投手 Aden Wainwright。 如果有看大联盟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 Wainwright 这个人，他的这个变速球非常具有载制力，就是他在这个圣路易红雀队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曾经带领他们的圣路易红雀队呢，赢得2次的世界大赛冠军，3次获得全美联赛全明星，2次夺得联赛冠军。那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个蛮敬虔的基督徒。如果弟兄姐妹有印象，他投的变速球啊，下下叫，就是这个变速球是怎么个变法呢？它到本垒板上面呢，速度就会变慢。所以当你以为说这个球是快速球，要准备挥棒的时候呢，结果你就挥棒落空，因为到本垒板的时候，它速度就变慢了。它的球呢，常常会诱使打者挥棒落空，非常的厉害。那呢，读了这篇报道呢，我才知道说，哇，他也开始在推这个读经计划。他说啊，在今年的1月12号开始，他每天要阅读旧约、新约诗篇中的部分经文。他要把一年，他在一年内呢，把圣经读完一遍。 所以他邀请他的这些粉丝啊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投入，因为他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以他这个明星吼名人的身份推动这样一个计划呢，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当然他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只想要讨论棒球，但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全年读经，你可以加入我的另外一个推特的账户，就是你透过这个账户呢就可以看到他的每天读的经文的分享，看看名人读圣经他的分享跟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应该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呢他也得到很多好的回馈，有一个人就留言说，这个我15岁的孩子在一个星期前呢、根本没有提过我们全家应该来 读完圣经，但我今天看到你在推特上的邀请，我们看了都很激动，迫不及待想要开始读经。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样留言，他说我已经加入你的读经行列了，我爱棒球但我更爱耶稣和他的话，虽然我不是红雀队的球迷，但我是你的粉丝，做了这样一些的回应。好，让我们也从我们自己的一小步做起，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花15分钟来亲近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小步，但是呢就是整个教会的一大步啊，知道吗？我们先从自己本身做起，那整个教会呢就会活络起来。传道呢其实也看到这个读经的重要性，特别当推动以后才发现，哇，好像神在世界各地都在感动他的儿女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样一个计划，就是邀请他们来听听他怎么跟他们说话。所以呢我也是在非常的忙碌之下呢，还开了一个晨组，马太福音的这个晨组课程是专门给这些刚受洗的还有很少读圣经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可以进来读读圣经，其实圣经很有趣。我也很感动每一次的主日结束完以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在办公室里面等着我来带领他们一起读经那其实他们在家里面都已经自己先读过了，我不过是就是抛砖引玉就是开个场牌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投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当我们愿意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更多的得着跟回馈。那我自己也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这个回馈，说他们在这个听我讲道的时候呢，常常可以从我的信息当中呢得到提醒，得到帮助。那其实呢这也是我身为传道人呢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有弟兄姐妹的支持跟回馈，也让我知道我没有白占地图，还是可以继续在这边尽我的功用。好，那我们看到第三段里面，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就是约书亚其实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纪念神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的祷告或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享受到神所给我们的好处，给我们的这些回应，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纪念神的作为。在这边我们看见约书亚是因为听了神的话，第二次就把这个爱城整个攻下，最后也生擒了他的王挂在树上，这个日落黄昏的时候就把尸体取下来，然后在他的这个尸体上面堆成一大堆石头。 作为纪念，就是说当有人经过的时候，或是他们的子子孙孙经过的时候，看到这边堆成一大堆石头，一定会好奇的问这一堆石头是做什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管是约书亚或是当时候的人，或是他们下一代的人，就可以来向他们的子子孙孙说明这个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就是原来是上帝用一个巧妙的方式，哦，诱使爱城的人，哦，吃了一个败仗，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可以尽情的阐述他神的作为，特别是当年有参与过这些战役的这些军人啊，他们可以很详尽的来说明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带领。那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神垂听了你们的祷告，你们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纪念神的作为？有一些人或许会买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去送给亲朋好友，对不对？哦，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当中有得到好处。有一些人呢，就会去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分享、做见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纪念神的作为。那还有一些人呢，就干脆出来当执事，对不对？哈，来回应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当然，还有人会怎么样？用金钱的奉献的方式来纪念神的作为。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不要忘恩哦。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带领我们打了这样子的一个胜仗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免得我们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就不好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大楼也落成了哈，其实在我来看呢，也是神带我们打了一场胜仗，真是不好打，对不对？参与在这个当中的人都知道。所以2月22号，弟兄姐妹要把时间分出来哈，这个给你们一点点参与的机会，一同的来做清洁整理跟归位的动作哈。因为我提到说约书亚记里面怎么样提到全部总动员，全部这个字一直出现，对不对？想想看，我们这样大规模的动员，我想好像是2年多前那时候要清东西的时候，哦，是人力出动最多的哈，很多弟兄姐妹帮忙把东西都搬到这个不要的东西搬到这个篮球场哦，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负责这个装箱、封箱、搬运哦，那时候是一个全部的这个弟兄姐妹参与的机会。那这个礼拜六呢，还有一次机会，哦，希望大家分别时间一同的来参与。好，到此为止，我们看见今天所读的经文14到29节，其实呢，今天所读的经文，都在回应本章一开始1到2节神所交代的部分，就是我一开始所读的这个义贤弟兄上礼拜讲的那段经文。今天其实的经文呢，都是在回应或是说见证那段话。那段话就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我们今天的14到29节，就是在说明他们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和使命的。所以呢，今天的3个重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呢，当以神的智慧来行事。其次呢，要遵照神的指示去行，就必定得胜有余呀。最后呢，我们要以各样的方式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用了非常快速的时间来分享见证正道约书亚记第八章十四到二十九节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约书亚当年吃了败仗以后是怎么样子重新再站立起来，重新再出发，而最后在你的指示引导之下赢得最终的胜利。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常常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有时候好像是在高峰，有时候又从高峰滑下低谷。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胜利在望，可是一下子又好像跌到谷底，受到很大的挫败。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耶稣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需要常常透过读经来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就觉得上帝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当我们每天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感受到，其实上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是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要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赢得一切的胜利。即使有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遇到了挫折，但是不必惧怕挫败，因为这也是成功的一部分。俗话说，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的失败有时候在神眼中来看，其实是一个过程而已，而不是最后的结果。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靠着耶稣来得胜，在他的爱中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求主也带领所有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落实五年读经一遍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的神，靠在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的，要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神的恩典比我们的失败更大，是神要带领我们来得胜。这个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来为自己祷告， 你最怕失败什么，或许你最近刚失败以至于让你在神面前好像觉得灰头土脸，但是主恩更广阔，主的恩典比我们的失败，比我们的软弱，比我们的惧怕更大更强。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为着我们能够落实这样一个读经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经历神的恩典来祷告。我们一同开口，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要来先宣告，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也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们勇敢地走出去，跨出去。许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观看许久，但是都踏不出这一步，好像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这样子的做，但是我们再三的观望，我们再三的停留，就是跨不出我们眼前的这一步。愿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只要信不要怕，是的，勇敢地跟随我们的主来往前走，往前行。愿你纪念我们的教会，在这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的建筑物，新的这栋建筑已经完成，我们要来献给你使用，并且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成为你的军队，成为你的一员，动员所有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来为主去征战，来赢得那美好的胜仗。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来赢得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神的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神的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得胜。你以爱为我们的旌旗，在我们以上，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是的，我们是上帝的百姓。主啊，让我们每个人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过去以及未来，我们不必惧怕挫败，不必惧怕软弱，因为知道主恩更广阔。或许过去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一直没有达成，一而再再而三的缺临门一脚，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的，主啊，我们要来听你的话，遵照你的指示去做，也许下一次我们就要得胜有余了。是的，谢谢你，过去的失败这些都要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个基础， 一个美好的经验。所以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不必停留在过去，不必害怕过去的这些失败，就好像约书亚一样，他们曾经在爱城的人面前吃了一个大败仗，花了一大跤，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反省，重新寻求，就重新再出发。是的，你重新再指示指引他们，并且安慰鼓励他们，只要信不要怕。你好像也在对我们说，只要信不要怕。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只要信不要怕。凡神所要我们去做的，脚掌所踏之地的，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和产业。我们只要跟随他，勇敢地走出去就对了。赞美你，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